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继续在神的话里头，我们一起来学习，也借聆听神的话，我们来敬拜。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对出埃及的故事都很熟悉。从小，我相信我们都听过很多出埃及的那项的故事。那么，如果一谈到在出埃及记里头的西乃山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马上想到什么？啊，西乃山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定会想到十诫，对不对？想到十诫，因为耶和华就是在西乃山把摩西召过去，然后呢，把十诫透过他传递给百姓。可是呢，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在西乃山上，给我们最深印象的不是只有十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也在那个时候，神透过摩西来传达，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常常被忽略掉。那么到底这是什么信息呢？好不好？我邀请大家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里头记述的一段，在颁十诫之前，神告诉摩西，要他摩西把这一些信息传达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么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到底怎么重要呢？我们或许来读，如果没有带圣经，前面有秀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念，请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们说：“你要这样的告诉雅各家，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想读这一段话，重点就是放在第五节、第六节这里头。如果我们了解这两节的话，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可以忽略掉。我们常常就只注意到，对，读到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的，差不多只注意到十诫和其他的一些诫命，但是呢，这一段非常的重要，特别在这宣教业我们最后一个礼拜，我愿意在这里头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段话里头，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神借着摩西，要摩西转达刚才所读的这些话给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透过摩西要再一次来宣告，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不但是以色列人救主，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更是万国万民的神，万国万民的主。所以在这里头说，因为全地都是什么呀？我的。 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OK， 这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归属于他，这地上所有的百姓也应该都是归属于他的。他是什么？他不是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主和救主，他是全地的神，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特别是在我们过去的环境的时候，常会说哎呀，信基督教就是信洋教啊，信耶稣信耶华都是洋教，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知道很清楚，神在那里头很清楚地宣告出说他是什么，他是普世万民万国的神。那么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之所以会需要努力传福音，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去传啊？如果他不是万国万民的神，我们不必把我们自己的信仰硬要怎么样推到别人身上，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去。正因为他是万国万民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普天下都要敬拜都要遵从的都要 跟随都要信靠的神来介绍给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这一段的话还有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他在这里头宣告说，他说以色列人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身份，特别的身份。那么这个身份也带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或者说特别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在第六节里头很清楚的指出来了，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换一句话说，简单讲，这一句话就是要摩西转达给以色列人说，指出说你们是什么？是万国万民的祭司，的祭司。我想我们都知道祭司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祭司是做什么？祭司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为百姓来献祭赎罪，也为百姓在神面前祷告或是代求，消除人跟神之间的那一些的隔阂。所以祭司他最重要的职分和他的角色，其实是在做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桥梁，一个桥梁。透过这个桥梁，使人跟神可以和好，可以建立起关系来。所以，如果你了解祭司最主要的任务之后，你现在就了解，当神要以色列人做万国万民的祭司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以色列人做万国万民跟神之间的什么桥梁？做桥梁，能够把人带到耶和华真神的面前来，使人能够来归向真神，来敬拜真神。所以这就是祭万国万民的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难怪，难怪彼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头，再一次重复的把这一段，把这个我们要当当万国万民的祭司的这个角色，这个使命啊，透过彼得书信呢，再重新来提醒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时的基督徒们，好不好？那一段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这一段，我们也来读一下好吗？来，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头更清楚地把这个祭司的一个责任和目的做什么，更清楚地在这里头表达出来。他在这里头用唯有啊，你们是被拣选的祭司，那是神特别指定的、挑选的。在当年他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中，是先挑选当时拣选了当时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从他们来开始把这个真神的信仰怎么样传递出去。那么如今既然传到我们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同样的也承受了这个责任，成为要继续这个承受这个祭司的这个责任，来作为万国万民人跟神之间的那个桥梁。OK， 所以彼得为什么在那里头，他呢对写信给众教会的这些信徒们，然后在这里头特别再一次提醒，再一次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那个带出来，让每一个信徒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很清楚知道神的救恩计划到底是什么。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叫你们什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的，就是指谁？指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话现在明白了，我刚才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神整个救恩计划是怎么是的过程是什么？是什么？第二，也让我们自己本身清楚了解说，哦，原来你我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你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被忽略掉。这个角色是什么？要看清你我要成为什么？万国万民的祭司。万国万民的祭司，那么去宣扬耶稣基督，为神做见证，使万国万民能够懂得跟神和好，懂得归入神的名下。所以保罗才会说怎么样，我若不传福音怎么样，我有祸了。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怎么样给到，已经给了我们。神让我们蒙恩，不是只为让我们自己个人在那边享受，神让我们蒙恩是为了让我们 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见证来祝福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宣教业的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我特别再把这个信息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彼此提醒和鼓励，我们有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涯里头很来体会神对我们的心意，了解神整个的救恩计划，而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反应。一定要这样。好，谈到一个具体行动的反应，那当然就宣教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宣教事工上有份，这是最具体的一个实际行动。那么一谈到在宣教事工上有份的时候，当然首先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要么就像一些宣教士出去做长宣，再不然我们或许应该找机会出去做短宣。是的， 如果啊，在各方面的条件允许之下，我们在鼓励要这样。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些人出去做一些的短宣 ，OK。纵然不能够像宣教士常年累月的、长久的在在一些海外或是许多的地方来执行祭司的责任，但是呢，即使短短的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情况范围里头可以做的，这是非常好。那么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我整个题目的重点是，如果我不能够外出宣教的话，那怎么办？的确，我们的承认要出去当宣教士，长期的或者是甚至即使是短期的，也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快或是马上可以做得到。的确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受很多的一些条件上的一些的限制，比如说有些人在身体上、行动上有很多的困难，也有这些限制。也有一些人可能目前的光景，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做妈妈的，他现在孩子很多啊，需要照顾或是怎么样等等，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些光景和问题。那么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也能够来执行这个祭司的责任呢？怎么样呢？这是我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今天用底下时间很快来跟大家做一点这一方面的分享。首先，第一，我建议，如果你不能够具体的出去参加短宣，或是做一些到国外或是到外地去做一些的宣教工作，那么呢，我给大家，你能够做什么呢？第一，用祷告来参与宣教，用祷告来参与宣教。我们知道宣教工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宣教工作大家都知道是蛮艰难的，蛮艰难的。尤其是做一些跨文化的一些宣教工作的哦，我们知道在宣教士们要面对很多的一些的困难，比如说要面对一些所谓的文化差异上的适应哦，或者是比如说为一些水土不服的适应，像这些都会对一个做跨文化宣教的人都常会遇到的困难啊，特别刚才说到水土不服，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特别常常从比如说像在美国去的美国出生的长大的孩子 OK 或人，而到了一些比较所谓的落后的一些国家，或者在卫生条件不是很好的国家，常常到了为什么常常会生病，很容易生病 OK。 那么呢，原因这个是一个水土不服啊，这水土不服。那么呢，我们做这些一定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像这些困难大家都了解。但是我要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说，在很多的困难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最困难的不是那些，还不是在水土不服，还不是在那些文化的这种差异，甚至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问题。语言上的问题可以学，对不对？文化的一些的差异也可以慢慢的调整适应 ，OK， 甚至水土不服也可以借着药物或是借着什么都可以慢慢的克服。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这所有在在外地宣教的人相信都会能够体会到，那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在许多宣教的地方特别是在跨文化的地区，都会面临到一些风俗习惯或是当地民间信仰所带来的什么，带来那种挑战和阻碍。其实这才是最大困难，最大困难 OK， 这些民间的那种风俗习惯还有那个民间的这些的原来当地的民间信仰，其实这些都常融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融合在一起的，对一个要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人来讲，哦，这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阻碍。
OK，
无论是来自于一些风俗习惯的，有些人到了那个地方啊，他要求你怎么样，你一定要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其实那个习惯带着有很多的那些什么，那些迷信、那些拜偶像的那种成分在，但是他要求你，否则他根本就是拒绝你。所以很多宣教士到那个地方，你根本传不开，根本传不开。所以难怪啊，在保罗在写信，这位当年最伟大的宣教士，他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呢写信给众教会，常常有这类似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说，请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他都，他都要提醒说，请你们也为我祷告。为我们这些在外宣教奔走的人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求，对不起，刚刚那一章，回来了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之门，能以讲基督的人。许多因为许多的那些传道的机会和门都把人关闭的紧紧的。其实你有这个心，有这个热忱要去，可是呢，门被关的。”根本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有人在那五年、十年，还甚至没办法带领一个、两个、三个信主？因为那个地方风俗习惯跟当地的那种信仰，成了很大、很大、很大的那些的阻碍。谈到这个当地的民间信仰，你知道有一位宣教士 ，OK， 他在住的地方有一个当地的一个人就来到他门前。因为知道他在那边传什么耶稣基督，他就来那边敲门，然后叫他出来。他说：“你传耶稣基督，我今天来跟你挑战。”他就是摆明了，我来跟你挑战。怎么挑战？你知道吗？几乎你想象不到了。那个挑战是，他说：“好，你要传你们的神，那么我们来看看哪一个神灵。”然后呢？他就在他的面前，居然啊显示那种所谓的那种灵功，他在他面前漂浮起来 ，OK， 可以漂浮起来，当着他面，然后说你能不能，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宣教士。你是到那里传福音的，面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这是什么？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在宣教士在那个地方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水土，还不是那些，最大困难是属灵的征战。这属灵征战是宣教士所面临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个名词之所以会在这些年来比较的，其实是受什么？受福勒的宣教学院所影响。而福勒宣教学院的那些教授们 ，OK， 那些老师们都是历经在各个地方宣教，经历了那些他们还没有去之前。他们当年在美国所受的教育，所受的训练，他们到了当地以后，所面对很多那些奇奇怪怪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一些所谓的当地的那些神灵所带出来的这一些的抵抗，他们发觉呢，他们没办法传下去，很难，很难。所以我是讲这些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宣教士们真的他们在外面对很多的这些属灵的征战，这些征战不是只是一个信仰上挑战而已，甚至这些属灵的征战还会带来给他们很多的那些的迫害，带来很多的阻挠，甚至带来一些的什么，一些的杀害。我想我不久之前我就收到有人 email 给我， 我朋友 email 给我 ，OK， 比如说他是说像在印度，在八月底到九月、十月初之间，在说有一个奥里萨省这个地方，那么就发生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印度教徒，激烈的印度教徒，他们纵火焚烧了一些信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的一些这些乡村，有315个乡村被焚烧掉，有53000个在那个信耶稣的基督徒信主的人无家可归，有57位被杀害，有10位当牧师的、当神父的、修女的，或者是宣教士的 ，OK， 受到很重的那种伤害攻击 ，OK， 那么有18000个基督徒也受了很大的伤害，有2位修女被强暴，有149个教堂被焚烧，各位，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这才是几个月前的事。我们可以想，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宣教是一个相当要面对属灵征战的这一种的和挑战的这一种的事工。所以我们这样了，从这头你才了解到为什么你可以用祷告来参与什么宣教。祷告三人不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他们实在很需要 ，OK， 所以好不好？请下一张 ，OK。保罗自己也经历到，所以你看看他在写给提撒罗尼迦的一些弟兄姊妹，其中也有这样话，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造了什么？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稀奇的奇事，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你们中间一样，叫我们脱离那几个字无理之恶人的什么手。这些你这样就明白是指什么。撒旦就借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当地的民间信仰，然后用各种方式来破坏，来阻挡福音工作在里面传开，来阻挡一些传道人、一些宣教士在里面的工作。这些人需要祷告吗？是何等的需要，何等的需要。因为在那里头已经就不是专靠你所认识的一些福音道理，也不是靠你的口才了，在那里头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属灵的征战，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那种很坚定面对逼迫、面对那种挑战的信心。所以难怪保罗也说过一句话，说过什么？那一句话他说所以我传福音不是单靠什么呀言语，乃要靠圣灵的帮助，还要靠全能，还有靠充足的信心，有没有？哦，不是你光懂一些圣经道理你就可以去了。 OK， 所以他们很需要我们祷告。你的祷告就是给他们很大很大的支持， Amen。 好，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很快，请下一张，用金钱来参与服事，用金钱来参与服事。在保罗身上，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不能够跟着保罗四处去传，去宣教，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像保罗那样的自由、那样的方便，但是他们懂得用金钱的奉献来支持保罗 所需要的一些宣教的经费。那么透过这些，他们有份于整个宣教工作，透过这些，他们也在宣教工作上尽上他们的本分。 OK， 尽上他们的本分。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出去，就像腓立比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去，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那么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用金钱来执行我们做万国万民祭司的一个责任。我们知道宣教工作其实 既然是属灵征战，那么我们就像一般战争一样，我们知道战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第一线的守卫的，在第一线打仗的那些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什么后方那些弹药、粮食或是各种东西补给品的一个来补给的那个后勤工作人员，对不对？这是一定的。许多的那一些的战争失败、战争输了，就是因为后勤供应中断。许多的战争，在战争历史上，其实这些大家都知道，都很多都是因为后勤的补给中断了，所以呢，那一场仗打输了。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在许许多地方有很多的宣教士，就是因为他后勤的补给中断了，所以到最后他不得不在里面中断他的事工，然后退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用金钱 的侍奉来的奉献来参与奉献？因为你不是只是爱心的支持啊，他很需要，那么呢，我们奉献一些钱去，不是，而是我们之所以奉献金钱，是因为你要扮演什么？扮演一个后勤支援的角色，跟他一起作战，跟他一起有份于这个宣教的工作。所以金钱的奉献不是只是因为你有爱心、你慷慨，金钱奉献是因为我透过这个方式，我来与他们同工，成为他们是有人在前方，我们后方，我们一起同心协力，我们来打赢这个仗，打赢这个仗。OK，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话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大家注意哦，因为特别的，保罗在这里头对回写信回这些奉献支持他们的信徒们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什么？他说了，由于他们的供应，所以他很充裕。他告诉他们说，很感谢主，我实在从你们领受的都很充裕。来，然后底下说怎么样？他说，你们的那些所送来的这些的奉献支持呢，都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什么？请注意那两个字，是什么？保罗在这里头特别把金钱的奉献，他指出他是什么？祭物啊，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奉献的时候，是一个祭司在献什么？祭物，献祭物，懂吗？有这个特别的意义。OK， 而且这个祭物还普通，不是普通祭物，他特别还强调说，这个祭物是极美，有极美的什么香气，是神所悦纳而且所喜悦的祭物啊。有时候有一些祭物神不一定喜悦，但是他为什么在这里头特别强调他们的这些金钱的奉献？神很爱钱吗？啊？神真的缺钱吗？不是，神之所以他会看重这些祭物，这个有当然有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信徒们大部分都是中下阶级，甚至一些穷 穷苦的人家，有很多寡妇，有很多失业的人。为什么会失业？因为他们一信基督就被家里头赶出来，他们一信基督被老板就赶出来，不没有工作，失业，没有饭吃。所以初期教会很多很多的信徒怎么样，事实上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的经济情况事实上都很不好。但是他们虽然经济情况不好，但是他们仍然就他们所有的也愿意怎么样奉献。这种的奉献显明了那种对神的信心和对宣教的这种的什么回应。所以是这个这种虽然金钱上有欠缺甚至不够，但是他仍然愿意献上做祭物，献一点做祭物。那么所以这个这些这样的一个奉献是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的不是你的，不是你多少钱，神所悦的，神喜悦的是我们那一颗什么心。记不记得一个寡妇在献两个铜板的故事？有没有？而那个故事很特别。耶稣有一天呢、到店里头不做，奇怪了，他闲着没事，居然坐在妇女店里的头怎么样？坐在那边看人家奉献哈，这是闲着没事是不是？不是，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耶稣坐在那边静静看，看一些人奉献，然后看到一个寡妇，献上什么？两个什么？铜板 ，OK， 两个铜板的那个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头表达了耶稣对那两个，对寡妇只献那一点点的两个铜板，表达了什么？表达了那种称赞，表达看重。你说两个铜板做什么？所以耶稣看重的不是钱多钱少，耶稣看重的是你有一颗那样一个甘心乐意的心，甘心乐意心。然后保罗继续说，由于这是一个极美的祭物，是神所悦纳的祭物，那么神怎么样？绝对不会就是在那边，他一定也愿意有所回应。那个回应是什么？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头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充足足。弟兄姐，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生命中经历太多，无论在我个人身上，或是在一些我接触的人身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最短短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以前我带的学生，一个姊妹，她应该要去神学院读书。那由于她的家庭情况等等等等，她要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学会上、生活会上有困难。然后我知道了以后，我就想说看看能不能找什么人可以来帮助她、支持她。那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突然很奇怪，让我想到一个好多人从来都不会想过他了。OK， 想过都不会想过，再怎么想都不会轮到他了。想到那个人的名字，就出来了。那个人是我一个学弟，小我好多届，他大学才毕业而已。才毕业也刚刚在公司里头做工作，那么我怎么会想到他呢？可是呢，就是他的名字，我祷告说浮出来，所以呢，好吧，我就既然是如此，我就写信给他了，然后我就呢，我就在信里头我就说我不跟你长话短说了，我跟你 我直接就了当就说明说怎么样，现在有一个姊妹她想要去读神学院，她有这样的心，她需要有支持，那我祷告里头啊想到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动，我很诚恳的把这个告诉你，你自己祷告看看愿不愿意啊回应，愿不愿意支持她。 OK， 好，不久以后她回信来，回信啊来说愿意了。OK， 好，那感谢主，我就介绍给他，他就那个，然后再过了差不多半年还是多呢，他又给我回信告诉我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简单讲就是说，他说张哥啊，他因为是我是他学的，张哥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当时啊，你请我写信要我奉献那个人，坦白讲我会稍微犹豫一下，因为我大学刚毕业，我钱赚的不多哈，我实在是就那么一点钱，那么呢要每个月这样来支持啊，我心里头实在有一点担心哈。那我回去跟我爸爸讲，我爸爸听到了也说，怎么可以，你呢还没有结婚也要存一点那个结婚费用啊。OK， 怎么可以呢？但是呢，他这个弟兄他说他挣扎了一下，但是他还是决定说要。虽然我现在就赚那么一点钱，而且那个他还是愿意。既然神有这样的带领，有这种感动，他就愿意，他就这样的奉献。但是他信头是在告诉我什么？他说，当我决定奉献 ，OK， 然后就任几个月以后，你看。才那个不久，他说有一天老板就来找他了，把他叫到办公室去。啊，那么老板啊，他这个小新来的职员，老板是不会见面的啦，不会找他。哎，既然那一天突然怎么样，哎，破例把他叫到办公室去，然后居然要他做一件事。他说：“某人啊，我听说你英文不错哈，哎，你能不能教我英文啊？”他说还听了，他说我有点愣住哈，那可是老板要讲的他只能不能不接受。他说好吧，那我可以，你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的话，那我愿意教你。然后那个老板说，哎，你放心，你让我让你教我呢，我绝对不会让你白教，从今天开始啊，你的薪水加多少。我这个学弟告诉我说什么？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加的比我奉献值多了什么？好几倍呀！弟兄姊妹，或许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但是我告诉你，的确在许多人身上，我看到这个。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知道我们在美国，我们其实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不管你是什么，绝大部分人呢，我们的那个经济开支也蛮大的。我了解，在美国的生活这里头，想到每个月的租金，或是每个月的 payment， 我们的保险费，各种保险费，还有那个信用卡。对不对？还有孩子的学费、孩子的教育费，还有一些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坦白讲，开支常常跟收入常常呢怎么样，很接近，甚至有时候还不够，靠着信用卡度日。其实很多人是都是这样。同样的，我很多人是并不是经济上那么宽裕，但是在这样的里头。我们基督徒常被鼓励要奉献，常被鼓励奉献。这个时候，记住今天所说的，重点不是在多和少，重点是在一颗你有没有一颗心，而这颗心，即使是寡妇的两个铜板，神看重，神悦纳。而且更记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要的，告诉你，牧师从出来传道经历很多。 所以愿意在这头跟大家做分享。来，很快，很快，对不起，啊，实在有一些东西我以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机会不是很多，我想这一点我赶快要提一下，啊，提一下。哦，对，这句话我是在讲说，你知道很多钱呐、啊，我们没办法带到天上去。你再多的钱，走的时候一毛钱都带不上去。可是有一些钱，你现在可以存到天上去。OK， 你现在就可以寄到天上去。是什么？奉献。这谁说了？耶稣说的。耶稣亲自说，你们要积财宝在什么？在天。你所有的钱不管什么你带不上去，但是只有你奉献的钱可以存到永远。好，我现在很快提一下，如果你不能参加宣教，你可以用文字或是文笔，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解这些了，我只要点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旧约里头，神如果有什么启示要向传达什么话，他不但用口来讲，他要求用什么？要求用什么？比如说那个十诫，好，刚才谈到十诫，他口述传给摩西之后，然后还做一件事情，他怎么样说？请注意这条我写出来的话，说说完的话说，然后呢就把两块滑板交给他，是用什么指头？请注意那个字，写的。好，后来我们都知道，摩西后来那两块滑板一气，因为下到山以后看到他们在拜那些牛犊偶像，很生气，把那两块板子摔了。结果呢，那么他再把摩西绕过去，要他再带两块滑板去，然后再重新耶和华重新怎么样写。请注意写，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神不但是用嘴来传述他的信息的，神也用什么文字来传达。神为什么这么看重文字呢？因为文字来传达信息有很多口传所做不到的地方，口传有受很多的空间时间所限制。怎么说？当你要去传的时候，人家有时间，你怎么样？你没时间。你有时间，人家没有时间。我做牧师的常这个经历很多，然后有时候想要跟他谈，哎，抱歉，我今天怎么样，我没有时间。或是有时候路上你去传教的时候，你路上碰到一个人说，对不起，我现在很忙啊，我没空跟你谈，走了。你用口传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什么时间还有空间，你想要传他住那么远，没办法，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可是如果你用文字的话，就不受时间空间什么，你甚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在睡觉，可是那个文字在说话，懂吗？他在说话，你在工作，可是呢，那个文字在替你说话。文字还有一个好处，有很多时候呢，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很多的那些挑战，你没一时答不上来，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文字可以替你回答。大家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谈到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有时候遇到一些，哇，蛮能说善道的人，对不对？哇，他可以用很多东西跟你辩。比如说我在大学里头常碰到一些有专业的这些教授们，他们常常用他们的专业跟我谈，从生物学来谈进化论啊，从那种海洋科学来跟你谈进化论。坦白讲，我怎么谈？我不懂海洋科学，我不懂生物化学，怎么办？怎么办？可是也不能不跟他谈，最好办法是把宋书怎么样给他看，文字替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 我再说，如果你不能出去，你可以透过文字来做宣教士。怎么做宣教士？你可以写信，你可以寄一些书，寄一些单张，你可以用 email， OK， 跟你的一些亲戚朋友啊来传福音，远方的，在国内，在台湾，在香港，在哪里，你可以用这样来传。而且你用文字的话，你是深思熟虑过的，你可以找资料，可以比你用口传的更怎么样，更有效。哎，你不要看说传他不一定看了，我告诉你，其实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神一做工他就看。 OK， 我常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哈，我想就用例子再来结束。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孙悦， OK， 到现在还是那个啊。那么呢，孙悦当年非常的落透，非常的那个，他你知道他的生涯，那么呢非常的那么晚上都没办法睡，一直吸烟喝酒。那么他的好朋友陶大伟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呢看到他的样子，可是要跟他传啊，太好了，太熟悉了，反而讲他不容易谈。那可是看到好朋友这个样子，没办法，那么呢他就，可是又想要希望他能够信主，看看能不能生命改变过来，就想来想去，就跟我的同事林志平教授要一本书。那么林志平刚刚我要林志平编一本书 ，OK， 因为我在大学里头教宗教哲学，我请他帮编一本那个收集一些书。那么那本书，当然，林志平正好想到这一本，就拿，那你去送给孙悦 ，OK。孙悦拿了书以后，连看都不，不过好朋友给了，就不好意思不拿回去。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睡不着，那就辗转睡不着，正好那本书在旁边，他就拿起来看。哦，那本书我办公室还有，很厚哦，你知道吗？一个晚上，居然把它读完。读完以后，他有一个新的一个决定，他要认真的来追求基督教，啊，后来信耶稣了。后来信耶稣，不但信耶稣，在基督教界成为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直到如今。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孙悦亲口跟我讲的，亲口跟我讲，讲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所以这个经历我印象很深刻，我在这个经历里看到用文字怎么样。所以牧师为什么喜欢送书，就是这个原因。 OK， 你可以做。好，时间到了，我想最后一句话请下面交代完了就好，我就不多说了，叫做本地，在本地参与宣教。今天你不必跑到非洲去，就有非洲族裔的人在你的身边。今天你不必跑到墨西哥去，这个墨西哥人可能就在你的什么隔壁啊。今天你不必跑到日本去，可能你的公司你的员工就是日本人，讲日本话的。 OK 啊，今天的整个这世界村啊，神把世界各地的人都带到我们身边了，你不必到跑去。这些人如果你语言各方面可以了哈，你就可以向他们传啊。像在职场上跟你的顾客、员工、同事，在你的邻居，在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你的弟弟娶了一个欧洲级的媳妇，你也可以跟他传。 OK，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你不必去，但是你仍然可以做宣教士，是宣教士，执行你祭司的身份。 Amen。 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一起从圣经里头的思考 也能让我们能够来思考自己怎么来回应你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求你帮助我们按照我们个人的人生规划和我们个人生活上的环境，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负担，我们的条件，请你帮助我们怎么样有具体的规划，愿意有份于宣教的事工，无论是在祷告上，在金钱上，或者是在文字上，或者是在我们 local 地区的这些啊，求你按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参与，好叫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你要对我们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以我作喜。主啊，求你施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姊妹，把这里头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来交托给你，愿你成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起立唱三一颂，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感动平安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